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没到。那个上个礼拜我们停了一次嘛，哈。那讲义还有带来吗？还是原先的？那新的讲义呢？大概下个礼拜啊就会准备好。那因为新的那一篇也是蛮长的。那最近我也是比较忙，那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啊。但是还好了啊，看了医生大概就没事了。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知道春天，那讲春天熬不眠对吧？熬不眠嘛，熬不眠啊，哦，变化太大的了。我每次大概就是这个时段呢，我都会有急性肠胃炎。以前就有一年吊点滴，有一年住院住了五天。然后这次也上上礼拜，其实我上课我是很辛苦的，我上吐下泻啊，所以我要含一些糖，怕吐，我喝水也会吐，反胃嘛。那现在目前呢，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康复了，所以这个春天呢，就是刚转换的时候呢，其实对我而言算是一大挑战了。那对在座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也要留意啊，早晚温差太快了。啊，那这几天下雨，我跟你讲，明后天可能就出大太阳了，所以一个礼拜变化太大，所以稍微不留意呢，或者心血管比较有问题的人要留意啊。哎，讲你扑给了不给啊，所以这个要留意了哈。那好，那我也感谢一些居士啊，有一些人买了一些胃药给我，其实。我心领了啦，但是胃药我不敢乱吃啦，因为我是病毒啦，哦，我是现在流行的那个病毒，那你说吃胃药也不是很正确啦，不过医生都看了啦，所以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应该是在看啊 OK 56页的第五个部分，第五大段啊。那前面我们在第三称为第三章好了，第二章就谈到横出三界，这上次我们谈的横出三界，以导师来看呢，他从就断烦恼来说，其实是顿断的啊，顿断。那三界呢，其实如果把它摆在禅定呢，不是横出的啊，是逐渐慢慢的。所以横出三界呢，这个其实在语义上是要分别的啊，要分别的。那待业往生呢，我们在第三章谈到了，待业往生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因为一般人往生都是待业的，就像我们如果没有学佛，无始以来的轮回都是待业往生。哪怕是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待业往生的。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以西方来说呢，我们虽然是业障深重，我们会在极乐世界的边缘边界先逗留，经上说500岁，等我们心性已经调柔了才进来，花开见佛，悟到看到阿弥陀佛就悟到无生法忍，那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见道了，没问题了。所以这个待业往生呢，其实不能作为这个所谓西方净土法门它的特殊之一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之所以特殊，不在于待业往生了，它是其他的。所以待业往生导致说不值得鼓吹了。那再来就第四部分呢，就谈到隔音之谜了。这个隔音就是基本上就五蕴呢，就这个报体跟下一个报体，这中间其实因为报体换了嘛，我们的记忆其他都忘记了啊。那这个迷呢，导师就分别了，迷有所谓迷于事相跟迷于道理的理。那迷于事相呢，就像我们一投胎什么都忘记了， 那这迷于事相是偏重在情感的，这个哪怕是初果、二果、三果，因为这个三所谓有学的圣人呢，还是要轮回的，有说几次，有说一次嘛。四果阿拉汉就没有了，所以初果一直到第三果呢，基本上还有所谓隔音的迷了。比方说他投胎，他刚开始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慢慢他透过一些禅定，他就慢慢知道他是谁了，乃至他是圣人了。所以这个迷于事相呢，哪怕是初果一直到第三果还是会有的，但是他们没有迷于所谓的理，因为认知上他们已经确立了，他们没有所谓一个执着有一个自我。那这个迷于理呢，初果哪怕是三果都没有，所以他们隔音是有迷，但是是迷于事相。但是哪怕他迷于事相，也不会所谓从迷入迷啦，不会的。因为初果，当然在四果圣人来说，初果是最差的，哪怕他最差，他最多七次的生死他就得到涅槃了，所以他的所谓的解脱其实是不会很久了，所以他绝对不会从迷而入迷的。所以这种主张呢，导师认为是一种方便，为了强调说净土法门、念佛法门的殊胜。但是如果是就教理来说，它是矛盾的，它跟我们传统的教理是矛盾的，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方便的，摄化初学。好了，那接着呢就谈到一个也是非常重要在教界所流行的，这边称为我们看第五大段五十六页四句料简。那我们来看5.1总说，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曾经看过或听过。有禅 无净土呢，九十人九叉入，无禅有净土呢，万修万人去。有禅那没有净土呢，十个人有九个人走错路了。那如果是没有禅但是有净土呢，万修万人去啊。所以这边强调，可见是强调净土啊，远胜于禅。那有禅又有净土，犹如带脚虎，那当然是最好的。无禅无净土啊，同床并铁柱。同床并铁柱，你知道那是地狱啊。那种你无禅无净土，你有多地狱啊。那据说是宋朝永明延寿禅师了。那这个永明延寿呢，我们现在所谓的弥陀圣诞啊，弥陀圣诞当夕，农历11月17嘛，那据说啦，这个所谓弥陀圣诞农历11月17，其实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圣诞，因为我们说他就是弥陀佛的化身了，阿弥陀佛的化身了，是有个典故了。那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呢，在净土宗的一个传承里面，他是第几祖啊？他是现在目前有13祖嘛，那他是排第几祖啊？黄淑英你知道吗？不知道去查如果你是打佛七的话，基本上晚上都会离祖嘛，最后一天会离祖啊，打佛七啊会离祖，会 离到他啦。所以我们常称为永明延寿禅师啦，他是永明，那也是延寿。那因为出家的法名其实有内号外号，然后有时候是依他所住的地方而取名的啊。所以永明延寿啊，延寿禅师一般称为禅师。那主要是什么呢？他公认是禅净双修的啊。那据说是他造的。那我们来看下面呢，什么是禅呢？这不是一般的专指是达摩传来发扬广大的禅宗，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法，中国化的禅，绝对不是你去缅甸南传国家所了解的禅，不是的，它是中国的禅，中国禅宗的禅， 啊，就像说参话头这种，其实在印度且不会啦，印度佛教你找不到的，南传国家你也找不到，所以它是非常中国化的。那当然跟中国的玄学老子庄子的思想有关系了。那净土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不是指十方的，而是专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那禅与净土呢，其实表示参禅与念佛往生净土的修行。所以这里的禅呢，不是我们传统在阿毗达摩或者南传所了解的禅法，不是。他这里的禅专指参禅，中国禅宗的禅。那净土是极乐世界的净土。好了，那我们看导师的了解。第一呢，永明延寿是一位禅净双修的，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这四句偈，所以是否是延寿所作呢，是值得再考虑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毕竟导师书看得多了，所以我们从他的著作里面找不到这四句了。那为什么在教界会说他那有时候是以耳传耳了，大家如是我闻，一直传一直传，但是从他的著作看不到这四句，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多留意的，保留。那这个在西藏佛教呢，很多论书啊，西藏佛教很多论书都会说是龙树所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龙树造的啦，因为我们从梵文中文我们可以做一个学术一个探讨，那我们发现在西藏的论书里面呢，出现很大数量的这些论书说是龙树造的，其实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什么？因为龙树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啦，我们说八宗之祖那个不管是我们说小乘大乘也好，其实他都吃得很开啦所以什么著作都说他了，其实不见得是他了。那这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我虽然是一个我照这不论，但是呢我是一个小人物，那我就要拿一个比较有名的龙树最有名，就把它灌上去了。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所谓藏书里面我们是看得到的，所以不足为奇了。那再来第二小点，我们来看，这是在禅净都流行的时代，那作者呢没有轻视禅宗，而却是自在西方净土，以净土行为最殊胜的法门，这是四句偈呢作者的立场。所以从这四句偈呢，我们知道他其实要标榜的是西方净土法门的殊胜呢。你看，你没有禅，你不参禅没关系，你就要有净土哦，万修万能去。180仙呢？这叫别讲，台语说就好康180仙哦。那你当然有禅没有净土啊，十个有九个走错路90% 会走错路所以他强调其实就在净土西方净土和法门。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分别说，有禅有净土，就像那个寄颂所讲，犹如带脚虎，非常殊胜。那导师说最理想姑且不论，那就不谈了那我们来看这第二，针对这个有禅无净土，还有就是无禅有净土，那导师先问了，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那怎么样才算是无了第一我们来看有所谓的有禅。什么是有禅呢？难道是像看雨露，雨露知道吗？就是在中国禅宗乃至流行到 传播到这个日本，雨露就是他们认为一个觉悟的禅师，他往往会在生活的一些动作或者他的言行，他会有密意，会有暗示。你只要针对这个言行，你多加以去参究，你了解那个密意，你就所谓的开悟了。其实如果就学术来研讨的话，这些生活的点滴包括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呢，其实有时候是很生活的啦，并不是什么密意啦 但是呢他都会把他给什么呢，认为说这是禅师，他是一个开悟者，所以他任何举动呢，哦，都不得了。所以这个我们来看，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两个派系，有一派主张佛陀任何的语言，他只要讲话就是转法轮，他只要一讲话都是转法轮，佛的一切言行呢都在转法轮。另外一派觉得说不是的，佛的言行有一些是了义，有一些是不了义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比方说，哎，下雨了，佛陀说，哎，阿难啊，外面下雨是不是啊，帮我拿雨伞啊，这哪有起转法轮，对吧？转法轮就是说他把它设定在就跟八正道四圣地跟了生脱死有关系的。那一般的寒暄看到，哎，你好啊，你吃饱没，转法轮，你明白吗？所以有一个就是倾向理想，有一个是倾向务实的。所以同样的，在中国禅宗，当你把这个人认为说他是一个圆满开悟者，他任何的行为哪怕是这个环境不允许觉得很怪的，你都会把它合理化，你明白吗？那这个语录在日本还好笑，哦，日本其实在有没有音译本好像有，哦，就是日本的，我不知道是曹洞宗还是林济宗，他们都有所谓这个宗派所办的一个学院大学。那你要成为一个禅师，你必须要经过这个所谓佛学院的训练。那有一个毕业，你要考试，考的内容其实就是语录，他有一个标准答案，哦，就是禅师怎么表现，那他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你不用去参了，你把它标准答案背起来就可以了，把它背起来啊，那这个你全部都能够背呢，能够回答的正确，你就可以毕业了，毕业就封你为一个禅师了。所以日本禅师是这么来的，哦，那中国呢，中国也不需要经过考试的，反正有些很奇怪的印证，你明白吗？那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哦，所以这个语录呢就是故事了，哦，过去他们祖师他认为是开悟的，他生活的点滴，那你只要能够参透这些内容，你可能就是开悟了，你可能就开悟了。但是在日本我刚才讲了，它有标准答案了，哦，平常有标准答案。有禅难道是看过这个语录吗？那些人能够把它背起来就是禅师吗，哦，就解脱吗？那我们知道语言文字都是概念的，真正你体证实相法性，那个内容是绝代的，离开相对的概念的。或者你住过禅堂就是吗？或者你打过，这个不是佛七哦，大家改一下，禅七啊。你打过禅七，你住过禅堂，你就是有禅吗？其实在中国现在目前，如果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因为中国的佛教呢，禅堂基本上你在家人要去比较难。那我们出家人是可以参学的，我们出家人只要到中国大陆，其实参学的话，你只要有戒牒，你都吃得开了，住没问题的啊，住没问题。那你可以去参禅。那有几个非常有名，像金山或者高明寺，虚脑上还有几个道场。那我们以前的几个同学呢，有去参学过，去了几年。那发现呢，其实那个形式还在了，但是很多那些在里面用功的所谓禅师呢，不是禅师的，就是修学禅的这些人呢，出家众基本上对教理不是很通达的，只是形式上，就是说一支香要怎么做，做完吃饭有没有？他整个流程啊，寻香啦，这个形式还有了，但是真正要怎么做，其实不知道，大家各自用功，各自看着办。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就发现了。太虚大师就发现不可以了，这个身，尤其出家人这个素质怎么那么低啊，不行，所以他就提倡所谓的身教育。啊，所以现在才有所谓的佛学院呐。啊，没有的话，其实我们怎么了解思想、了解佛法呢？那你说尽管打坐，那你所了解的你的经验是不是符合佛法？每个宗教都有宗教经验啊，那到底是不是佛陀所说的内容呢？这个需要从教理 那这个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唐朝呢，基本上法师或者居士学佛人呢，他真正操作其实他对理论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唐朝玄奘大师，他当时也已经很多这些佛典，但是他认为说还不够，所以他才去印度 去留学去取经的。那回来呢， 他花了好几十年，速度蛮快的，就大量把它翻译出来了。只是宋朝之后就开始没落了，大家不重视教理，那就是所谓中国禅宗啊，不立文字，还有就是念佛法门，那这两个是最简单。那最简单，逐渐 佛法的思想就淡化了。所以呢，这个禅堂也好，打过佛七也好，看过语录也好，基本上还是形式。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有禅吗？那这样的话，如果是的话，你我都可以了哈。那好了，如果是的话，这样的有禅呢，可能还没有到达禅的边缘，走入歧路呢的资格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只是形式上还没真正入门呢，所以你说会走岔路，这还很远呢。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没真正入门呢，还没真正修行呢，只是形式上呢。所以魔子魔孙哦，用不着花时间来找我们了，因为我们还没真正入门呢。因为魔要来找我们，也是要看我们真正用功啊。哎呀，糟糕，这个人真用功，哇，快解脱了，他来干扰。如果我们还是悠悠晃晃的，还是凡夫烦恼，他都不用了，面了，所以这个还不够格了。所以，但换另外一个角度，即使彻悟自心呢，还可能多数走入歧途啊，以无净土故，所以导师换个角度，换个语气了。刚才说好了，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当然你没有格。但是如果是有禅，这个禅是什么呢？所谓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好了，算你明心见性，算你开悟也好。但是他前面不是有个偈颂吗？有禅无净土啊。十个九个走错路哎，所以他说你虽然彻悟自心哦，但是就这个所谓四句偈的作者的立场呢，因为你没有净土，还可能走错所以常常净土宗就用这个来骂禅宗嘛，说你看隔音之谜啊，你参透本心有什么用？你轮回你都没去的啦危险嘛，危险呐。好，那括号二我们来看。好，那什么是有净土呢？如有时候去佛寺啦，或去居士林啦，莲社等念佛啦，念佛名号现在流行的，或打过佛七啦，这就是有净土吗？如果是有的话，这样有净土就能万修万人去吗？你明白表示说有那么简单吗？在我们教界，我们常常流行的，这不是流行这是祖师讲的，净土中的这些有德的这些人也讲，念佛人多，但是往生人不多哎。念佛人多，往生人其实不多的所以你如果讲的有净土，把这个标准拉到那么低的话，好像真的是什么人都可以去。我觉得什么人都去，我想这个极乐世界要很大。而且那管理的人行政官员也要很多不然单单面对我们这一些各路人马习气各哇你在经常就是没有那么简单那是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我们可以质疑的。那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从净土经典极乐净土的经典来看往生极乐的必要条件，必要的我们看《观无量寿经》就说到三种净业正因这在前面我们的五十三页注脚十四就谈到了。《观经》谈到三福业，第一就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呢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欠这个净行者呢所以这个是观经讲的所谓的善业。那在阿弥陀经也讲到不可少善根福德这些条件，善根就包含这些世间的功德所以孝顺父母了，读诵大乘了，受三规五戒等等， 这个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啊。哦，那你说念持佛名号啦，或者其他忏悔，那个是助缘呐，正因才是这三个。这《观无量寿经》讲的，那再来《阿弥陀经》谈到往生的必要条件：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当然，这个标准就比较高一点了。一心不乱，心不颠倒。那心不颠倒，当然你心不颠倒，那你的心意念意识在哪里呢？就是在佛嘛。啊，所以念佛见佛，啊，当来下生必定啊往生。所以这个《阿弥陀经》所谈的条件，相对观经它层次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因此我们看这个观经也好，无量这个阿弥陀经也好，就谈到了。所以如果你以为口口喃喃这样称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虽然没有禅也可以万修万人去，其实这不符合极乐净土经典的说明了。所以导致这种说法，其实它是根据弘扬这个所谓极乐法门的这些经典里面的记载，所以不是他自己讲的，这经典就这么讲。那你的说法，教界所流行的，其实确实是跟经典的记载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念佛之前介绍，念佛也不是举八念的，啊，举八念呢，就层次来说是很低的，是适合初学的。那借由嘴巴这个念佛呢，其实要激发我们内在的意念，那意念到最后其实就希望在意识当中能够见佛。那见了佛呢，也要了知这个佛不离我心，哦，唯心所现，本性弥陀，这些等等的实相，那这才能够会了生脱死的，哦，所以这个操作我想我们之前也谈过四种念佛啦，那以后还会谈到，因为导师不同的文章有时候都会谈到。好，所以我们来看导师的见解，这不是公正适当的料简。六度万恨呢，是如实的难行道，念佛往生净土是方便的易行道。那这两者是什么呢？难行也好，易行也好，是有的，那是适应根性的不同而又相成的法门，绝不能如是料，是具料，料简记的那种偏师论法。这个难行跟易行呢，我们之前也谈过，它可以是不同，但是又相辅相成。易行道适合初学者，就方法来说，它比较容易，适合一般人。但随这个初学慢慢修学，久学之后呢，他还会倒入所谓的难行道，也就是修六度波罗蜜了。所以就前后来说，易行当然是一个方便了。啊，你不能说我们马上就直接去读研究所，不可能啊！你没有小学、国中、高中，你不可能直接到研究所了。所以这就次第来说，有前后的不同，所以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绝对不能偏重来说了。哦，强调这个易行，那忽略了这个六度的难行。好了，那下面导师更不客气了哈，就是说，因为这个四句里面有谈到无禅无净土，同床并铁柱，就是下地狱了。那中国的禅宗，你看自达摩传来呢，也经过中国的玄学化，被称为最上乘禅，这是中国禅宗所称。称他们是最上乘的了，那他中国禅宗所教导的，他们修行的内容呢，其实在印度佛教是找不到的，这找不到的，传统的印度佛教找不到。那再来我们看中国的念阿弥陀佛呢，往生净土也有适应中国的特性。其实中国我们华人是比较重视临终，那就死了之后呢，还要追思。啊，这个我们就祭拜祖先啊，这些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特质里面呢，死亡的处理就很重要了。啊，死亡的处理啊，所以往生呢，基本上或者超度，我们都是念阿弥陀经的，反正就跟阿弥陀佛有关系的啦。你不可能念药师经啊，哈，人讲卡贝经卡贝经，阿弥陀经就叫卡贝经，卡贝经叫。人死去，你两支脚，你搏去，啊，你 阿弥陀经就是用来念这个的。其实这个也影响到像一般民间，我相信道教也有时候也会用我们弥陀经来在他们的形式上仪轨上来处理人往生的这些行仪啦。这是中国佛教，但佛教是不限于中国的，所以中国禅宗也好，中国净土宗也好，它是有中国化的成分。但是佛教的流传不应该只限于中国，因为这里强调的无禅无净土啊，就会下地狱啊！啊，这个话讲得太满了，啊，太满了。那导师就不客气了，你看这一种主张是可说是岂有此理哈！那第一呢，今日南传佛教非常兴盛，就是我国就中国的隋朝、唐朝时代也不及他们。然而，南传佛教国家没有我国所弘扬的禅，就是中国禅没有啊，也不知道有西方极乐净土跟阿弥陀佛。这当然是无禅无净土了，难道这样的信佛修行者都要同床并铁柱吗？非堕地狱不可吗？因为在南传基本上这个学派啊，这个部派啊，南传这个部派基本上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他们就菩萨来说呢，他们只承认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成佛的时候，我们叫他是悉达多太子。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当来下生弥勒菩萨啊，没有了啦，除了这两尊菩萨没有什么菩萨的啦。那谈到佛呢，最多释迦牟尼佛之前呢有六尊呢，传统上有六尊佛，释迦牟尼佛排第七。那释迦牟尼佛之后呢，就是弥勒当来下生，就这样没有了。所以没有十方什么佛了，这个是某个学派的主张。当然在部派里面有另外一个学派认为说，在不同的空间呢，同样的时间其实可以有其他佛在的。那这个其实导师后面也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存在的，你不要以为它不存在的。我们谈什么唯心净土，这个是当然是就你要体证实相来说的，但是就这个环境，我们怎么样把条件促成，就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在不同的空间是允许，在同一个时间点有很多佛啦，很多世界。那我们看现在的科学天文学都知道，除了我们这个地球啊，这地球才小小粒耶，是属于太阳系的某一颗。那太阳系还组成什么银河系，银河系很多啊，真的这个天文学大家有空去看那个 Discovery 那些 DVD 来拿来看，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所以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一学派像南传，他主张没有十方佛，我只能说这是他们重视现在比较务实的，但是另外一个种说法也不见得没有道理。所以因为他比较保守，所以南传基本上他不认为有十方佛，所以当然没有所谓西方极乐净土乃至阿弥陀佛，所以也没有除了弥勒菩萨没有其他菩萨了呢。所以你去南传国家主要大殿你进去看，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旁边最多只是什么呢，一些护法。那护法当然会随着泰国有泰国的护法神，缅甸缅甸的护法神都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也有啊，中国的这里没有啊，大殿啊，我们有我们中国的护法神啊，奇兰菩萨这些韦陀菩萨，就在泰国他看，哎，这是谁呀？很中国化。那你去泰国你就看得到，哎，泰国的这些护法神，所以基本上中尊都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其他的啦。他们有时候连这个弥勒菩萨也不拜呢，他主要是拜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一个保守学派啊。所以当然，如果你说没有禅没有净土，没有中国的禅没有中国的净土，那这些人都要下地狱，那可见他们就很冤枉了。那再来第二小点呢，作者，这个作者就是释句，这个作者处于禅净盛行的中国，只知道禅跟净，缺乏对佛教深广的远见，一心要弘扬净土，才做出这不合情理的料简。所以这导致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批判家的说法，那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基本上 这样的态度的人是不多的。哦，中国佛教徒基本上都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差异的话都想把它圆融了，啊，都对了都对了，都对了，大家都对，这样给蓝做会这样圆融了。但是在印度呢不是这样的，印度的论师为什么会你是你的学派我是我的学派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他不会说蓝做会的，我们有枝末的相同，但是根本的不同，你就是你那个学派我就是我的学派，他分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就他们的主张大家都引经据典没错，但是可能没有交集，你还是你的主张我还是我的主张，平行发展，啊，那基本上印度的论师是这种态度，那导师是很具有这个印度论师的风格，他虽然是中国佛教徒，但是他这种批判其实在中国佛教界尤其出家人是很难找到的，啊，一般都是认为说都是佛说的啦，那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呢，那教界所流行的，哎，可能就是祖师所讲的啦，我们不能批评啊，啊，其实导师基本上不是这种态度的。那有没有道理？我想我们现在人资讯那么发达，我们就可以做比较了啊。那再来，我们看58页，小结语呢？小结语就针对所谓前面所谈的横出三界、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的说法呢？依法义来说呢，这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但在弘扬净土人来说呢，却有接引初学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初学来说没关系啦，可以啦，你跟他分辨那么多干什么？哦，最主要就是信心。哎，哇，觉得哇，净土不得了，那我就入门了。啊，入门之后，那才慢慢慢慢经由法义的探讨，哎，慢慢提升嘛。啊，蒙骗蒙骗骗你来就好了哈。进来就好了嘛，那进来才慢慢学啊。所以维摩诘经也讲嘛，仙女欲勾牵嘛，后令入佛智，慢慢无所谓。但是成分来说，当然是有似是而非的成分。那这个当然要探讨的时候，这个层次我们就比较要提升了。那如果就方便来说，它虽然缺乏真实意义呢，却有所谓为人身上的宣导价值，这个是一个方便啊，是一个工具啊，接引初学的工具。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绝对要很清楚，莫将方便呢视为真实了，啊，莫将方便视为真实。在净土中，在教界一直强调称名念佛，一句佛号具备种种的功德，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方便的。但是你就弘扬的人要很清楚，这是一个方便，你绝对不能把它等同是真实，那这样的话无量的法门就被你破坏掉了。一句佛号就可以，那三藏十二部，那玄奘大师拼了老命去印度干什么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明白吗？一句佛号就好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84000法门，所以话讲太满有欠公平啦，你明白吧，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对净土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对任何宗派都可以批评的。你看印度佛教论师们唯识跟中观，哇，变来变去很激烈的，大家要求真嘛，无所谓，他们态度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不能说净土宗就不能批评，禅宗什么宗都可以批评了，因为它的发展有它的一个背景，有一个时代背景啊。我就想了，印光大师一直强调称名念佛，你要了解印光大师所处的年代，动乱年代，你说要研究法义，大家坐在这边呢，不可能啊，哪有时间，对不对？饿都饿得不得了啦，要赶快去找看有没有地瓜，哦，挖地瓜来吃，没有时间。在动乱当之下，大家都逃难为生存，很现实的，所以称名念佛最多拿个念珠都可以啦。所以这个法门它会广为流行，有它的背景。那我们从教史来看呢，一般法义非常盛的年代呢，法义的探讨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个时代呢，通常都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年代。你看唐朝，你看我们近代，现在台湾这几十年来，啊，其实就是慢慢的没有经济好，各方面才可以有这个闲呐，钱跟闲呐，坐在这边呐，哈， 不然的话哪有啊？啊，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任何法门都是有它的背景的。那事过境迁哦，其实方便你就要知道是不是要做调整呢、啊？印度佛教也是这样的啊，所以绝对不能认为说这就是究竟了，那而否定八万四千法门了。好，那再来导师又谈到一个临终助念，或谈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教界所关心的。有时候不谈哦，不谈，反正大家就这么认为是对的哈、哦，所以有时错也变成对了，你明白吗？如果这个东西，比方说这个东西是蓝色的，对不对？我们大家叫它黑色好不好？好，全部黑，都黑了啦。突然有一个人来说是蓝色，你滚蛋啊！他都不萨查，他要融入我们，他一定要叫他是黑色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导师这边所提的，其实不提也罢，提了哦，有时候真的说真实话，有时候都是不好听的话，惹来一身腥啊、哦，所以这个是几十年前谈的哦，所以在当时的传统教界，念佛那么，因为念佛早期还是由我们所谓外省一些长老过来，还是保留那种传统的念佛，导师这种说法其实是挑战的，革命性的，啊，所以我可以说不是主流了，哈哈，不是主流。那现在我们大家认识多了，资讯很发达，大家大概可以想，至少想不通，但是还听一听可以啦。啊，态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比较敢讲。早期你看四五十年前导师这样说法，其实是不容易的。好了，临终助念了。谈到临终助念，就讲到什么？八个小时不能动，要一直念。那有些人又强调，哦，不是八个小时哦，要24个小时，哇，8×3，3倍哦，哇。然后往生是什么呢？要放几天？7天？49天？哦，49天当中，尤其那些年长的出家众啊，哦，如果这寺庙资源还很充足的话，通常都做49天。反正教界的什么经哦，该念的、哦、都有啦，啊、哦，全部都上来啊、哦。什么37念大蒙山梁皇，什么你能念到的、哦、全部要做了啊、哦！我也碰过啊，啊，这个是谈到临终助念，我们就想到这样子啊，一定要念佛啦，念在那边一直念啦、啊、哈、哦。那这边要谈的，我们就要看，可以谈到南传啊，印度的大乘佛教是怎么样啊？好，我们来看临终助念6.1呢，临终的情形。临终的情形，临终是什么呢？是病重而死亡快将到了，可能几点钟，也可能拖上几天。以佛教来说呢，在阿毗达摩里面，阿毗达摩就是很科学的这个法义的一个分类，在理论上它在分类。我们人呢，有时候福报，因为他在分类上呢，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人有所谓的命根，命根，生命命根，而命根是实有的、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我们成为人，我们有一定的一期生命，大概这个不是定论，所以不是定论，我们可以透过非自然的来结束这个命啊，但是一般上他有一期的生命，比方说你再怎么保养，给你100岁好不好，很少人能活到120啦、啊、因为这个会败坏嘛。那每个人的所谓的这个报体健康与否啊什么，其实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业力所影响的，所以有些人生病了，但是他福报还没尽，命根还不足呢，他不会舍受的，一辈戏啦啊。那一般人说佛教说哎，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做一些功德，那当然他命所谓病障就会消除，那福报就来了。那有一些人是福报尽了，那他命根相对就这个寿命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些人为什么可以拖那么好几天、啊、那这个我们也碰过啊。上次有一个也是跟 福慧两道场有关系，就是信犯老法师啊往生了、啊、好几多少年了，应该八年了吧。那时候他要往生，他好像在慧日讲那里住过。那他要往生的时候就在福缘嘛，那福缘我们那时候他就躺着，我们就帮他助念了、啊、帮他助念，信犯老法师了、啊、帮他助念了、啊、助念了、啊。哦，那时候从医院嘛过来啊，拿着氧气筒啊助念，拿气筒，然后过去把氧气拔掉，我们就帮他助念助念，念好几个小时哦，念，哎，哦，又很好嘞，我说哇，跳嘛，我们大家都课都停了，大家都帮他念，有些在大殿念，有些在轮流啦，一直念呐、啊，哦，怎么又好了，哇，跳嘛，那过又开始又不行了。所以这个印证在教界常说，我们要死的时候，有时候回光返照，他会突然间很清楚，然后之后就开始就这样，然后一往生很快的，那肤色马上就变很快，你大概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死亡其实可以拖的，可以拖很久的。好，那再来临终的苦痛。临终会不会痛苦？身苦啊、哦，都会啊。你看阿罗汉佛、哦、都会有。这边举的像重病发呢，病出什么赤血啊？赤血是什么？内出血还是什么？那身起近于死亡之苦，因为死亡啊，在经典里面有说，就像乌龟脱壳啊，那乌龟脱壳是很苦了，因为据说他会流眼泪还是怎么样，那流眼泪不见得痛苦嘛，我不知道，误会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流眼泪不一定痛苦嘛，我们高兴的要死也会流眼泪嘛，哈，所以这是一种比喻啦，就是说乌龟脱壳很痛苦，所以人在死亡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感官开始败坏，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生病病苦我们就知道，有时候不自主的哦，不自主会念佛也念不了，提起正念也很难啊、哦、尤其在迷途当中啊，或者因为打一些西药啦、啊、麻啡，整个昏昏沉沉的，所以生的痛苦是应该是会有。所以在我们看注脚十六呢，在南传，我讲了南传这个学派是很保守很务实的一个学派，那在他们的大波涅盘经，这个大波涅盘经是南传的，不是我们汉译的，汉译大波涅盘经是大乘经典，而且是属于后期的大乘经。这个南传的大波涅盘经，它的人间性呢比较强，它讲所谓人间性强，就是说它讲到佛陀临入涅盘这个三个月当中所去的哪里，那所见的人啊，他的身体的变化都很务实的一个记载，所以它的人间性比较强，历史性比较强啊。那我们大乘那个大波涅盘经就不一样哦，那讲的那个佛啊是常乐我净啊，那个人间性就比较薄弱了，那种是理想的啊、哦。那南传这个大波涅盘经就记载，世尊在涅盘的那一年的三月安居，其实已经生病了，被扎培了，八十岁了。后来呢，以阿难走向这个居士那就是那涅盘的地方的途中呢，因为受到纯陀。寸达就是一个牧羊女供养牛奶，可能是不卫生啊，她喝了呢就引发腹泻了。那据说其实佛陀是要回家乡往生的啊，因为有时候人的情操嘛，对不对？我们始终希望能够回自己的家乡啊，这人之常情啊，啊，所以佛可能也是想回去，但是在路当中哇，没法到了。所以就在两棵树啊，我们常说沙罗双树间呢，啊，弄一弄，其实简单就这样，赶快好了，不能再走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人间性的。所以佛陀也会有所谓吃错东西呢，落晒。那落晒我们知道、啊、会虚脱的、哎，你不要以为佛陀是圣人就不会啊，这个身体也是肉的嘞，母亲所生的哈、哦，缘起法，所以还是要符合缘起的。那佛陀六年当中修苦行，腰也是有时候会酸痛啊，所以是在这种经典里面都会记载，佛陀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了，就说哎阿难啊，帮我弄一弄地上，因为地上可能有树叶，他不扫一扫 啊，然后铺一些袈裟，那佛陀就坐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所以这种很人间性的，其实所以南传很重视这个。所以对于佛陀这种情形哦，佛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呢、啊，他都会这样，在南传国家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出家人，比方说，哎，老了有一种老态、病态、死态，哦，死不一定很好看呐、啊。人死哦，是一种人死，通常是肺缺氧，一瞬间没有氧，他就断送了。好、哦，那这种通常是不好看的啦。哪有人死的很好看哈、哦？啊，所以这种不好看，其实，在南传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我们传统中国佛教界，有时候是观念上有时候很难的。哦，你死相而且死到好看，死得不好看还说你有修行，真值得我怀疑啊、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